解决教会问题，建立健康教会，是教会成长的必经之路。卢文牧师和郑子明老师通过解答听众来信，为我们剖析教会出现问题的根源，并提出教会走向健康的路向。请听中国晨曦专题讲座《教会问题与教会健康》。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这个专题啊，我在讲呢，是叫做教会问题，健康教会。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请到大将，
大将，
曾子明老师呢来参与了。
嗯，
我们先欢迎你。
谢谢卢牧师，那跟你一起学习很高兴。
我们这个听众问题，
嗯，
与健康教会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发问题
啊。
那我们要讨论的是你的问题。
嗯，
那听众的问题呢，我们会按我们了解，按圣经的真理，按我们不会的经验，跟你一起来寻找答案。
嗯，
但是呢，你会发现呢，这些问题呢处理了还没有法子解答的啊，因为假如那个容易解答的根本就不是问题，对不对？所以你要存着忍耐，我们需要时间因为一个问题呢，教会的问题呢，可能是要两年三年，可能是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解决。
嗯，
是要恩典。
嗯，
那个问题的解决呢，其实呢最主要是靠神的恩典。
对对，
那么我们要忍耐，要靠神的恩典，也要努力
啊，不能够说解决不了就不管了啊，我们还是要努力啊。
因为神有恩典，人有努力。
嗯，
所以呢你千万不要灰心。那我们这个这些问题，其实很多你会发现呢，在门诊当中常见，
有
已经出现过。
嗯，
我们可能呢拿出来呢，因为我们特别邀请听众再写过来呢，写过来就是你发现呢，我们处理的从前听过的啦，但是这里呢我们比较
详细
全面的详细一点的讨论。
对了，
那这些原则呢，传道人跟执事会拿来处理呢，会比较容易懂得怎么样入手去处理这些
问题。那我们的听众假如说不是传道人也不是执事，是不是他可以现在关上收音机不听？
不是，其实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共同面对的。
对，
因为有些时间这个问题提出来呢，你生气，哎呀我以后不去教会了，这个是错的。
错
啊，你发现呢你常常犯罪软弱，我们的神也说你都不听我的话，我叫你圣洁嘛，你不圣洁我以后不管你。不能够这样讲的啊，我们神还是爱你。
嗯，
所以我们的神呢等我们慢慢的进步，慢慢的解决我们的问题。圣经的真理呢告诉我们呢，人有问题，教会有问题，用正面的方式来处理的时间呢，我们的主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他必定帮助我们的。你觉得我是不是太乐观了？
你刚才也不够乐观呢，你说，因为呢，这个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解决。不过，我觉得这些所说的话呢是肺腑之言呢，真的是真实的情况。那么，卢牧师也没有骗你说，你听完这个节目，马上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我觉得，讲到一些原则的时候呢，这些原则你听进去了，那么在你将来呢，在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甚至你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呢，你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
对，那，现在呢，头一封的来信呢，是回应我们的要求。这位刘弟兄呢，在8月18号才给我们的来信。这个来信呢，它关乎呢的问题呢，主要是教会、传道人跟异端。教会传道人跟异端，其实三大题目是不是？
是是。
那么，但是呢， 三大题目是彼此相关的，
嗯，
我们就敦请啊，那个从北京来的郑子民呢，把这封信呢念出来。
那我就代刘弟兄呢，先把信读一读，那么请卢牧师呢来回答哈。他说：“陈锡三老还有刘嘉音老师们，你们好，主内平安。首先呢，代表教会弟兄姊妹向最亲爱的家人问声好，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让我们迷途知返呢。”现在把教会的情况背景简短如实描述一下，望老师分析评论指正，帮助代祷，并整理成书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们对于我们的传道人非一般的恭敬，唯命是从，因他们的吃苦，对主的信心与爱心让人感动，他们对主也是舍生忘死，讲圣经，高举圣经，但感到呢已到了极端异端的道理中去。在1986年福音传到这里，他们传说再过三年半主要回来了。那么对于当时的我们，就是在这种大形势，这个有一种信主热的这个影响下信了耶稣，我们现在大约有1000多人决志信主，受洗领圣餐，有同工会等等。因着日子极端思想出现，卖了盖好的房子的一切，然后还有不嫁不娶不同房等等，有靠方便面度日的，好多人接受简单培训后出去地毯式传道，他们讲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神设立了三班仆人，应服在仆人的权下等等等等。
所以谢谢我们的刘迪松，他写信来呢，是把那个教会传道人异端，的一起向我们报告啊。
是是。
那我们先讲讲呢，中国教会常见的问题。头一样呢，就是福音兴旺。
那这个不是问题啊，福音兴旺怎么是问题？
常见的
啊，
常见的跟着这带来问题。其实呢，人多呢，就也会是问题的。
其实耶路撒冷教会也是嘛，当时人多了也有问题出现。
你不要以为没有问题嘛，我们在那个开始的几次都讲到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是隐藏背后有问题。
对，
因为他们的房屋共用啊，就出了问题了。
是啊，是啊。
好了，那你们哪里呢？很快有1000多人信主，受洗。有信主热，什么叫做信主热？
信主热，大概就是说一蜂窝的很多人呢，就一起的信主了。但是这种热哈，其实有正面，就是说人很多，但是也有一些的负面，就是大家可能根本不清楚所信的是什么，就去信了。
对，那假如我们的教会呢，有稳固的根基。经常的传福音，每年增加100人200人呢，这样子呢会健康的增长。
是，
一下子呢出来1000多人呢，糟糕，因为呢其他的配件呢配不上来，所以这个福音兴旺啊，我们看呢当然是感谢主啦。
是，
所以郑子明我刚才说福音兴旺也可能是问题啊，
有可能有问题。
你现在同意了吗？
对对，那么
好了。
当时其实耶路撒冷教会我们在想，也是一下子人数突然增加很多啊。
对
啊，
那么其实他们好一点，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
啊，
都曾经有会堂教育，
而且有旧约的背景，
对，
啊，
他们比较好一点。我们呢一下子呢来1000多人信主呢，一定出问题了，
可能会有问题。
那刚才我们谈到那个以为福音兴旺没问题啊，哎呀，问题就来了。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传道人的质跟量。那我们在内地呢，真的正式念神学而神学毕业的人呢根本不多。我们只有10几间的神学院。那么 整个中国不晓得有多少人信耶稣，你真的要训练传道人呢，不晓得有多少神学院才可以。
而且呢，卢牧师你所讲的神学院呢，大部分的毕业生呢，都是为了这个比较大的教会，那么在大城市里边的教会所预备的，那么到了这些乡村地方的教会呢，根本就到不了这里。
那所以呢，传道人呢是有正式的神学训练。那么他们生命呢也是呢我们很关心的，因为呢很多神学毕业的人呢生命不一定好，
是啊，
那么也没有侍奉的经历，那么现在外头呢有些传道人呢经过十年二十年那个侍奉的经历都很好，这样子我们聘请他做我们的传道人呢，这大家就真的感谢主了，蛮有信心了，是不是？
但是在他这封信里边所讲到的说，他们对主有信心有爱心，而且让人感动，甚至于舍生忘死。哇，
这个是有些传道人，他们最早些传道人呢真的很好，这些的赞赏呢，都与那个神学的根基、圣经的真理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了，卢牧师，我就觉得呢是这些人本来其实蛮好的他们也很想爱主，很想传福音，但是呢，就是没有人好好的教他们。那么所以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在最渴慕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领袖，但是呢，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真正的纯正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们所有的对信仰的认识呢，要面对前面的问题，忽然跑来一个异端，他们就头痛得不得了，根本不懂得应付。
是，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么多人跑出来信主呢，传道人的量呢远远不足，值呢没有足够的水平，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说呢，庄稼多工人少，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好像是2000年前主耶稣是这样子怨叹现在的教会的一样的情形，是不是？好了，我们现在看看那个第三个问题呢，就异端那个看见教会这么乱呢，这么根基这么浅呢，他不来动手啊才怪啊。
但是我想在这里呢，也不一定是说外边有异端来搅扰他们，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混乱的情况下，本身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信仰当中有问题，又有一些私欲，又有一些的情欲，那又有一些的人的个人的一种的好像他想要升高位啊，这样的一种的人呢霸占了这个位置，结果就出了问题。
这个是败坏，是极端，
是
一般不是异端。那现在来一个异端呢，他们的教导呢根本的没有圣经根据，但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
是，
那这个教会呢发现异端来了，这是在1986年的时间呢，有人说呢主耶稣3年半以后回来，正指明假如你是那个教会的那个主任
传道人，
那么你会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呢？
当然一听就知道他们讲错了，
知道
那么但是这个卢牧师你要知道，当时是1986年是距现在20年以前，大概那个时候呢，真的大家对这个主再来啊，对福音的基本的真理啊，还不是那么清楚。
那其实呢，这些问题会重复出现的。
是。
那么我猜呢，将来还有一些异端告诉你呢，耶稣是什么时间来？
有可能
他们以为这样子是热心，这样子更能够吸引呢一些呢信徒来他们的教会，所以呢，这个异端的努力呢，非常的
可怕啊，
可怕。那么你一碰见这样子的问题呢，早一点呢，打一个传真，或者是呢打这个电邮给我们，
是
我们呢尽快呢会告诉你
啊。
那好了，现在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异端来了，信徒们呢就有极端的思想，极端的表现，有人卖了房子，是说卖了房子是不是更爱主呢？
这个可能是他们那些传道人呢，就是这样讲，说你们呢， 现在什么都不要做了，就是等主再来了，所以呢要把所有东西都卖掉啊，大概可能是有这样一种的讲法。
那其实呢，就算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有人卖掉了房子呢，是奉献给教会，不是说等主耶稣很快回来，没有这个意思啊。那他们呢，中间有人更爱主了，就是不嫁不娶不同房。哎，你批评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哎呀，这个就更加的觉得不合理哈、啊。那么圣经里从来
不嫁不娶呢，是主耶稣快回来了。现在还嫁还娶呢，做什么呢？做一生的夫妻呢？们主耶稣快回来，你还嫁还娶做什么？
但是圣经里没有说一定要这样子，因为呢，我们这个正常的生活呢。并不是说主在来的时候呢，你做这些表面的功夫，其实圣经里主要是告诉我们呢，哎，主在来之前呢，我们应当好好的预备自己来迎接主，那么是在这个灵命上啊、要好好的追求。
他们还真的紧张啊，
是
方便面。接受简单的培训就出去传道。你说呢？这样子呢？现在呢，很多教会根本没有人这么热心了，是不是？
不过这些的热心呢，真的让我们看到呢，觉得哎，他们也是有一种的极度的热心哈。那么如果这些热心呢，能够有好的引导，哇，那么就真的是很好了。但是呢，很可惜，当时呢没有人教导他们的这些热心呢，反而成了被利用的工具。
那刘弟兄呢，很快就揭露出他们是什么异端呢？他们引用那个马太福音25:14-30那个天国的比喻里头啊，有人呢有5000块。有人2000块，有人1000块呢，叫他们呢，主人叫他们去赚钱，结果呢就变成三班仆人了，三班不同的人了。那个三班仆人呢，我们晓得他们呢是异端。那现在呢，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的了，传道人呢是教会最重要的工人，质跟量都是挺重要的。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有传道人，但是传道人的生命素质呢也一定要好，这样子才对。
是，
那么异端的问题呢也不要太过分的紧张。那么你对付了一般异端，可能又有另外的一般的异端来，所以呢早期的教会有异端，今天的教会也有异端。其实呢，人藏在罪里。那么这个异端呢，我们觉得很多是不信的人或者信错的，这些人呢来破坏教会，可能呢也有那个利益的矛盾在其中，
往往里边有私欲啊在里面。因为呢你看这个三班仆人呢、他为什么要这个讲到三班仆人呢？他就是把自己讲得最高，
对，
然后呢就让所有人呢这个被动的、被迫的，一定要全权的服从他。其实这种是错的。我们看这个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说呢，你要做，他叫仆人呢、但是呢，他所谓的仆人呢，他却是高高在上的。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做真正的仆人呢，是去服侍人的。
其实呢，那个天国比喻呢，5000、2000呢，他们的同样的赚了钱回来呢，主耶稣就称赞他们是良善的、忠心的。
对，
只有那个拿到1000的根本没有做生意。那么主人回来了，他只是拿那个1000回来呢。其实呢，有好的，有不好的，这根本没有三班，所以有忠心的跟不忠心的而已嘛。
对，
所以教会呢是要呢，有真理的教导，以及信徒的信仰啊。有根有基，正主们讲的呢就是基本功。那个对基本的真理有认识呢，就应当不是问题的啦。那现在呢，我们就大家讨论讨论呢，这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了。
好，
头一样呢，我们就说要传道人的选择。那么现在我们教会兴旺呢，最重要是因为神的工人。
对，
教会出问题呢，
也是这些领袖出了问题。
我本来不想讲的了，但是其实这个是真的事情。那个是传道人出问题。那 传道人是神的仆人。
嗯，
这里呢，我们的刘弟兄讲了，最早的时候他们非常尊重传道人，这个是对的，对的啊。他们负责教导，牧养。
嗯，
那么郑子明，我说传道人都应当有工资，都应当受尊重。
嗯，
你觉得对吗？
应当的，应当，这些都是应当。嗯，
理想的传道人呢，
嗯，
应当有神学的训练。
嗯，
那我告诉你们呢，在外头的神学院呢是3年制、4年制。
嗯，
那么郑子明跟卢文都是这样子练出来的。
对对。
而且呢，我们基本上面呢还以后还会进修。
嗯嗯。
那么卢文就是练的比较少的，啊，所以呢就是。不足够，常常觉得呢不够。
其实都我们也都在不断的进修，对不对？
是，我们觉得呢那个培训不足够的时间呢，要继续不断的追求。
嗯，
这个是神学训练。
是，
传道人呢还要注意他的生命见证。
嗯，
他对神对人他的表现如何？他是不是充满爱心？是不是能够真的牧养群羊？
嗯，
那么这样子的传道人呢，哎呀，感谢神有这样子的传道人，是教会的幸福。
嗯，
那么这样子的人呢，因为他爱神爱人，忠心教导牧养呢，他就会拥有属灵的权柄，对不
对？
对
了，这个是这个弟兄姊妹啊，觉得他真的非常的有好的牧养呢，那么就非常的尊重他，那么是这样子来的权柄。
对了，
不是自己封自己叫什么三班仆人，啊，对。
那传道人呢，
嗯，
也是要有侍奉的恩赐。我现在举5个道啊，
嗯，
你听听啊，这有人讲呢，
嗯，
传道人有5个道都好，
嗯，
讲道、教导、辅导、领导、布道。那其实呢，这个音有点不同的，啊，
是是是。
那个不过呢，其实真的，你晓得呢，就是把这个真理来表达，
嗯，
教导牧养，门徒。那么，一般的传道人呢，都应当有侍奉的恩赐。
嗯，
保罗也劝提摩太呢，要把你的恩赐重新眺望起来。
嗯，
所以呢，非常认真。
嗯，
那教会呢？我们希望有理想的传道人呢，也应当有理想的工资之道。
记住啊，
最近呢，我听说你去培训一班学生，
嗯，
有一个学生呢，
嗯，
在9月份呢开始就有薪金，
嗯，对，
教会本来没有钱给他的，
啊，现在有了，
这个月给他呢，
嗯，
一给他呢就每个月2000，
嗯，
他也告诉我，
嗯，
哇，真的多。因为他想呢，可能就会给他1200，
哦，
他竟然给他2000，
嗯，
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的理想。
这个在不，因为这个是在不同的地方的生活水平不同，那他在的地方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比较高，那么这个工资稍微高一点，也是合理的。因为呢，按照他的现在的水平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传道人。
哦，他是大学毕业。
对呀，啊，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现在又在接受这个神学的培训呢，
嗯，
我相信教会让他这样的生活没有不用在忧虑生活的时候，他也能够专心好好的牧养教会。
好了，第二点呢，就要注意这个真理的教导。
嗯，
那么你说我常常背那个以弗所书4:11-12呢，
嗯，
那个传道人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牧养跟教导了，
是，
所以他讲道呢是最重要，
嗯，
应当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我们要注意那个教道的内容，
嗯，
牧养的努力，
对，
那你不要以为呢，一个礼拜讲一篇道就算了，那么，真的好好的处理，而且呢，腾时间出来，
嗯，
真的去关心，探访，陪。弟兄姐妹谈话，他们有问题的时间呢，帮助他们。
嗯，
那个真理的教导里头呢，我们对圣经、对神学，应当有基本的教导。
对，
慢慢的晋升。
嗯，
那么，郑子明，你是不是在那个中国城市里头有个初心栽培？
刚刚做完了。
哦，好了，嗯，也有那个晋升的课程。
嗯，
也有那个。观念呢，就是 希望平信徒也得到一些神学的造就。
嗯，
好了，第三点呢是异端的对付了哦。这个呢，我觉得应当传道人更只是为把关。
嗯，
因为一般的信徒的知识不多嘛，那么这要教导信徒分辨异端。
嗯，
那么晓得他是异端呢，把他赶走。
嗯，
三班仆人不要客气，赶走他。嗯啊。那异端的定义呢，一般我们晓得是他们是不信圣经，
嗯，
而是另外加一点东西，它的价值呢跟圣经相同，那就比圣经更高，那么也要有特别的救恩，特别的救法，好像是你加入他们的教会呢才能够得救。
嗯，
这跟那个硬性称义呢违背的啊。那么主耶稣呢也是那个异端呢论问题的地方嘛。主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那他们可能呢只信一样，或者是不信主耶稣的复活，对主耶稣的再来他们哇更紧张了，说耶稣什么时间再来。
嗯，
能不能够这样讲，
这些呢都是异端的一些的表现啊。那么我们知道以后呢，我们就应当防备。那我们也要小心，就是自己的教会当中的传道人呢，你呢不要觉得说，哎，我自己什么都懂了，按照自己的意思呢，就去这个讲圣经的时候，结果你自己呢，慢慢的变成了异端，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我们是谈呢一些处理的原则，
嗯，
所以我们谈到呢，你怎么样？选择传道人怎么样教导真理，怎么样对付异端，我们还提说第四点呢，这是健康教会的必须。
嗯，
有健康工人就有健康教会。
对，
所以呢我们前面呢就要有适当的执事会。
嗯，
那现在呢基本上面呢内地的教会呢没有执事会，但是呢我们应当有那个爱主的属灵的素质高的执事。
嗯，
那么这个执事呢也给他权柄。
嗯，
那么他跟传道人呢同工，传道人跟执事分工，传道人负责属灵的工作，那个执事负责那个行政的工作。
嗯，
彼此问责就没有立言堂出现了。那现在的传道人呢我们愿意他改变导致那个教会健康。
嗯，
所以呢传道人呢是不是要更换啊，传道人是不是要培训啊，执事会要不要建立执事会啊，要么要有那个好好的第二梯队的努力啊，这个都是我们长远来讲啊，
嗯，
共同要面对的。
对，
大家要多点爱心，多一点让神在我们中间工作。
嗯，
多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的教会真的出现这样子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呢？嗯，去访问陈锡山老啊，得到的答案呢好像是差不多的。
嗯，
那因为呢陈锡山老就是山老。
嗯，
那最重要是神帮助你。
嗯，
那么神呢会透过你们的祷告，你们的追求，你们愿意改变的心，那么透过你们改变教会，复兴教会，福音广播啊，会继续做你们的仆人，继续帮助你们。好，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再见。
再见。
来重